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观众听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时工的孙摩西传道，欢迎你来收听我继续为你讲解的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今天我们讲到了第十五讲，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何操练十一奉献，这是第三部分，我分了四部分来讲，所以第三部分讲到信徒的信心与行为要在新生命中彰显，信徒的信心与行为要在新生命中彰显。如何彰显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马太福音书7章21到27节。在这里我给你列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呢是专门给你挑出来的，因为要讲解这段经文是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甚至可以花上几个月。这是马太在登山宝训当中最后的经节，所以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是最重要的经文。我们在这里看到哈，你可以去打开圣经看一下7章21节到27节，这分两部分，21到23节呢是讲那些可以进天国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人是不能进天国的。这里讲到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耶稣好像讲到了在末世的时代，主再来的时候，很多人在喊主啊主啊，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如果接下去看经文就知道，这些人是奉主耶稣的名传道，奉神的名赶鬼行异能的人。这么一讲好像是在讲今天的教会当中的牧者同工，教会的领袖们，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些人在教会当中都是精英啊，应该是首先能进天国的，他们怎么进不去呢？因为这里讲到他们没有行天父的旨意。我们讲到神的旨意是什么，概括的最高的概括的一句话就是讲在约翰福音书第10章10节的后半部分，耶稣讲他来了是为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就是像我们的人得到重生的生命，活在主耶稣里，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来。接着起来又继续讲解，所以这所以呢是对登山宝训的一个概括，讲了这么多话应当怎么做呢？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磐石上，我们知道在磐石上是最牢固的地基。今天我们盖房子首先要做做地下的，就是下面的工程，就是看这个地基牢靠不牢靠。你的房子盖得越高，这个地基应当越深越牢靠才行。有的沙土地怎么办呢？沙土地那就往下挖，又灌水泥，把它那个结实的地基出来。这个结实的地基在今天来看就是磐石，这磐石上就是指主耶稣的真理，我们活在他的真理当中就得生命。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淋就把那个房子冲垮了。就好像人在海边在沙丘上盖房子，随着海平面的不断上涨，或者是在台风到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这个地基给冲毁了，房子就坍塌了。沙土上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就是宗教信息。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很多很多的讲的信息都是宗教信息，没有生命的信息，人爱听的信息，成功神学、廉价恩典、世俗福音等等，所以这些是非常恶劣的，把人们引诱到宗教的鸦片当中， 盖了一个假房子，没有生命的房子，以为很牢靠。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还主啊主啊说，主说我不认识你们。这就是我晓得在马太福音书25章3个比喻当中的一个比喻，是个童女，无知的人和聪明的人。在这里讲到去行的人，听到行道的人是聪明的人，而那些听到不去行的是愚拙的人。如果你详细看24到27节，就可以看到主耶稣的教导了。在这里我不想展开太多了，我们接下来看约翰福音书15章1到11节。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讲到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都是枝子。在耶稣真理当中，我讲7个命令的时候，其中一个命令就是讲到要结果子的命令。这段经文你可以详细去读，自己去默想，去领会。在这里我挑出几段经文给你讲，突出一些词语，让我明白我们怎样来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怎样做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而在神再来的时候不会被神拒绝，而是被神成为那忠心良善的仆人，于是同享天国的宴席。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凡是我不结果子枝子他就剪去，很多人讲道的时候就把这句话淡化了，回避了，或者给他曲解了。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书，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书讲到就是神的家的分别，在神的家当中有稗子有麦子，同样在神的树上也结了一些不结果的枝子，这却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主就要当他们剪去。而那些重生得救的人，愿意让主耶稣更新生命的人，就是愿意让主耶稣修剪他们的人，他们才能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被一些宗教的教义神学给他挟制住了，戴一个紧箍咒了，我们不能再去讲别的了，所以我们不能详细的按照神的意思来讲解耶稣真理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在神的家当中有分别，所以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把神的家当中的绵羊和山羊分开了。如果你看马太福音那3个比喻，都是讲主耶稣最后审判时候的一个比喻，怎么现在我们就明白而不落入到那种悲惨的地界当中？不要做那5个愚拙的童女，不要做那个不做事的没有行为见证听到不行道那个管家，就是那个被神托付的人，也不要成为山羊，而要成为神的属神的绵羊。在这里主耶稣讲到，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听到了吗？遵守神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讲到了遵守神的命令，就在神的爱里，就活在耶稣里。他的命令包括什么？包括主耶稣的一切的教训，也包括了金钱奉献的教训。主耶稣强调了十一奉献，但是更突出了全人的奉献，生命的奉献。我们在前面讲到提到过，这些经文都重复过，如果你没听到的话你可以去听，前面有14讲，还有一个预言部分你可以去听。但是呢，如果你没听到，今天要好好的听这扎心之道。今天我们很多人是活在沙土地上的宗教信仰当中，听到就完成了，听听舒服了点点头，不舒服呢不屑一顾，甚至有些听得不耐烦了把牧师赶走。如果牧师讲扎心之道了，那必须把牧师解聘了。这样的人他怎么能追求神的真理，遵守神的诫命呢？他不在神的爱里，谁不认他？雅各书2章14节到20节，虚浮的人呐，你愿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这又是一段经文，我拿出一句话来，你可以去详细读。我们知道马丁路德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属神的人也会犯错误，他对雅各书的一种不理解，甚至变成一种纠结，说这种书不应该存在圣经当中，他是大错特错了。 因为信心和行为是不可分割的。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哈，题目就讲信徒的信心与行为要在新生命中彰显。而我们常常把它变成一个矛盾，把它两个对立起来了。其实是错误的教训，是错误教育，我们在下面会详细展开。信心必须有行为的见证。今天一个人说我们有友情，这友情怎么彰显呢？凭一句话吗？兄弟友情或者夫妻爱情就是有虚空的话，没有行为见证吗？没生活在一起吗？不可能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须是听到和行道的人，是在主的新生命中结果子的人，说自己已经重生了。很多人说我重生了啊，他们把那个认为是就是跟牧师一祷告就重生了，就看着那么简单。那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检验啊，经历一段时间检验，不论是几个月几年也好，没有丝毫的行道行为，没有丝毫的按照神的教条去做，没有遵守神的诫命，比如没有开始操练十一奉献的话，便是自欺欺人，便是自欺欺人。除非这牧师没讲到，讲到的话你不操练的话，或者你看到圣经的教导你回避的话，就是不行道，自欺欺人。在教会做教导的和做行政侍奉的，比如说长老执事教导主日学啊，带领查经小组，行政的呢，比如到教会做些清扫的、摆椅子的，或者管理的施工，或者是那个操作这个录像的，各式各样的一些事务性的，教会需要很多这样的人去做，确实需要。但是没有生命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也可以去做，他愿意做，大伙儿一起做挺开心的，挺热闹的，有一个成就感，被人们承认，甚至得到表扬。但他们不愿意做与老旧我利益发生冲突的事情。什么是与老旧我发生冲突的事情呢？就是割自己的心头肉啊，割自己的心头肉啊，就是拿出十一奉献来奉献到神的国度啊。你让我到教会打扫卫生，让我到教会参加教会的清理啊、除草啊，我都可以，我可以做，花时间可以摆上。但是让我奉献钱的话，没门儿。与老旧我的利益发生冲突了，我的钱有我的计划，我怎么能随便给出去呢？使徒保罗所说的信心都在他爱神而不爱世界的行为见证中充分彰显出来，我们下面会提到充分彰显出来。我分两方面把今天的讲的信心的信徒的信心与行为要在新生命中彰显来进一步展开来讲解。第一，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明白信心与行为的生命关系。今天我们一讲到行为，人说啊，你靠行为得救是错误的啊，你强调行为是错误的，神的恩典是白白给的，信心就是靠着圣灵就得救了。你只讲对了一半，讲对了一半。信心和行为是结合起来，它在什么结合起来？在主的新生命当中是结合在一起的，它是在主的新生命当中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活在耶稣里，想活在耶稣里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凭信心进入到主的新生命当中，凭信心接受神的真理和圣灵的引导，认罪悔改得到重生的新生命，然后要行出这个新生命见证来。许多教会的牧者同工只是片面讲解因信称义，实际上是诋毁神的真道，就是耶稣非常讨厌的抵挡耶稣真理的人。他们好像不是敌基督，敌基督讲异端，这好像不讲全，其实跟那个比异端还要危险啊！耶稣不是神就知道这是异端了，但你讲的片面讲因信称义，谁知道他异端呢？更毒害人。什么叫片面因信称义？你跟我来，你愿意吗？你举个手，好，我带你做个结束祷告，来相信神啊！你我说一句，你说一句，祷告完了，你得救了。谁是审判者呀？牧者是审判者吗？同工审判者吗？人是审判者吗？没有一个人是审判者，唯有是主耶稣，父将这个审判的权利交给主耶稣了。这就是片面的一些称义。如果我们要看一下保罗讲到的是成圣之后称义的，哥林多前书当中你去看一下保罗讲到的，这讲到片面的。那全面的一些称义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信，我们要有信心的行为的见证。当一个人啊，我们过去看到王子回归啊，或者是小时候不幸跑出去的，终于找到这遗失的王子回来以后，他已经学上了那些在街上那些流氓的那些习俗，要让他 换衣服洗澡，把这习俗改掉，变成皇宫里有着贵族气质的人，要学习，要操练，最后要表现出来。同样，今天作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就像军人一样，你要去接受训练。不是说好你成为军人了，那一天的时候你就合格了，不是的，要接受军人的训练，要考核，最后合适了还要经过战场的训练。啊，枪一响就跑掉了，这是军人吗？那时候得胜了，回来凯旋了，你才证明是耶稣的精兵。这叫一心诚意，跟你的信息是相符的，用你的信息见证出来了。所以没有详细讲解信息行为的关系，更没有联系信徒的实际生活生命品格来讲解信息与行为在生命更新处的关系的话，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讲重生，重生是个过程，一个开始。如果你看我讲的重生得救的命令当中有19讲，讲的重生开始以后要不断的更新生命品格。生命品格就是我们的啊，在圣灵果讲到仁爱、喜乐、信实、和平、良善等等这些。实际生活是什么？你怎样的生活方式？你怎样的价值观？你有没有做金钱奉献、十一奉献等等？从这里能看出来。当你生命不断更新的时候，你越来越像主耶稣，你做的奉献是越来越多。如果教会只是片面讲解一些诚意，他们也可能不讲或者很少讲到提到金钱奉献，所以信徒更听不到神关于金钱奉献的教训了。很多人听不到，可能一辈子听不到。所以圣灵感动我做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有20讲左右的信息，从各个方面，从新约旧约，从各个方面详细把神有关金钱奉献的教导讲出来，让我们明白神在这个功课上让我们怎样接受，怎样做他的门徒，怎样接受金钱奉献的门徒训练。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要仅仅满足于不要满足于教会主日听到的信息啊，我去教会了，我听到了，我参加主日学了，我参加周间的查经班了，我参加祷告会了，好像就满足了。那很多其他宗教信徒呢，他们可能一周都在庙里的，一周都在他们的那个场所当中啊，那种孜孜不倦啊，那种怎么讲热心的迷恋的那种心情来追求，他们追求的不对啊。而我们今天如果听到不行道，也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你行不出来的话，你听了真道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们没有听到真道，他们听到是邪道，去行邪道，那是完全走在一道死亡的路上。如果我们今天听了真道也不行真道，也是走在死亡的路上。所以我们不要满足于听到，更不要满足于我刚才说到了，不要仅仅满足于在教会听到，那只是加起来你多长时间的主日两个小时啊，中间查经一个小时，祷告会再一个小时啊，4个小时，我们就多说吧，你前后加上去的时间8个小时，一周有多少时间呢？你就仅仅8个小时就够了吗？要全面研读圣经，特别是学习耶稣真理和主耶稣的一切教训和命令。耶稣真理是什么呢？概括讲就是主耶稣的一切教训和命令，再加上他的行为见证，这就是他的耶稣真理，还包括了保罗的门徒用实践来更加的丰满耶稣真理。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当有使徒保罗的信心和爱心。前面我们提到了，我们讲到信的时候啊，在罗马书里头讲到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保罗讲他的信心呢、啊？保罗是讲自己的信，我们有没有保罗那种信心呢？当保罗说的一信称义是他的信心，包括不爱世界单单爱神，我们有没有爱世界呢？我们在教会里头，甚至听完道以后，在吃饭的时候，在交通的时候，在底下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可能聊些世界上的事情，是爱神爱世界呢？保罗把自己作为活祭献给神了，完全献给神了，与主同定死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让主耶稣从自己生命彰显出来。这种信心大大超过了十一奉献的信心，他把自己完全献给神了，把自己完全献给神了。十一奉献算什么？全部的奉献算什么？他自己都献给神了，一切的一切都属于神了。这样的信心才是真正称义的信心呢。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神面前要做悔改的祷告，要操练，一天达不到没关系，天天操练，天天背十字架， 让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天天更新生命。我们像保罗来效法主耶稣，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主耶稣一样。主耶稣有一个命令，七个命令当中的一个命令，要效法主耶稣。这命令很重要。为什么主耶稣道成肉身用三年半的时间训练门徒呢？就是让他们看到记住明白主给他们做的一切，来效法主耶稣。而在这一点上，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讲的最好，定时赞也好，效法也好，强调的非常好。所以我们要在听到研读耶稣真理基础上要行道，要行道，从我们的生命品格更新的这个行道当中，到我们日常生活见证这个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价值观，到最后操练十一奉献，这都是信心的操练，都是听到，直到我们能喜乐的持续做出十一奉献，操练十一奉献。我们大的标题讲的重生得救，基督如何操练十一奉献呢？只有当我们生命不断更新，又要行为见证出听到的那个道的真理，然后持续的做到了十一奉献，达到了，而不是这个月做到下个月又不行了，要持续的做下去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的信心达到一个高度，帮助我们越过了这个难关，我们的信心长大成熟了。反之呢，我们不要用虚假的信心来麻醉自己和欺骗人，不要麻醉自己和欺骗人。很多人现在在教会当中不提十一奉献，不提一些行道的东西，只是把去教会这个行为，只是把参加主日学、参加主日敬拜、参加教会活动这些行为看为是听道行道的话，那是大错特错了。耶稣让我们行道是更新生命，如果这些活动当中没有包括更新生命的元素的话，对我们有何帮助呢？我们再进一步展开讲，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操练信心和生命的不断更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一生中会持续属灵征战，会属灵征战的，一直到我们咽下这口气，就像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说，天父接受我的灵魂，成了，然后把自己的交托给神就完成了。当我们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说，主啊，我当跑的路跑完了，当守道守住了，我把你真理传出去了，我结出果子了，我成为你忠心良善的仆人了，现在请你接收我的灵魂吧。那时候是信心的最高潮。那我们讲一下，在操练十一奉献的信心和爱心上，也会经历与各种属肉体的和世界影响的征战。比如讲，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都会有这个操练上的一些征战，不像世人做一个捐款，突然他的良心感动了做一个捐款，那是一次性的、一时的，然后不用再做了。或者是有些人为了名誉欺骗，把自己标榜成一个善人，他背后有一些动机的，可我们做奉献不一样的，我们单单是敬拜神，奉献给神。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一生当中会经历许多的属灵之战，比如在家庭遭遇苦难时，生病了，打击了，那时候我们可能对神都怀疑了，我们还会做奉献吗？在经济危机动荡时啊，现在说这社会非常动荡，这个整个这个经济下行，然后了很多人失业啊，然后通货膨胀，这个食品的这各方面的都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在这时候我们的收入也减少，相对减少时呢，我们还有信心所十一奉献吗？这是信心操练。还有一种操练，当你收入增加时呢，你会不会把你的十一奉献增加呢？我们在前面讲的，当收入减少时，其实你坚守住十一奉献是可以的。比如你现在原来是每个月收入5000，突然掉到了3000，那就奉献300吧，你不必奉献500，对不对？神是公义的，神是有慈爱的，神没有说你必须奉献这么多，神说你就奉献你收入的1/10，他是怜悯穷人的。我在前面讲过，十一奉献是特别是怜悯穷人的，而不让富人在奉献上有恣意的行为，恣意的夸奖。但是当你收入增加时呢，你在教会奉献，教会可能你管财务的人都知道你每年奉献多少了，你突然发奖金了， 发奖金发的很多，你不奉献，反正这教会人不知道，这对吗？或者第二年收入增长很多，你还是保住过去一年的奉献，对吗？这是欺骗了，这是已经开始欺骗神了，好像把神看成一个愚蠢的木偶，神看不见，听不见，闻不见，摸不着，然后你就可以欺骗神吗？你欺骗人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要欺骗神。在家庭成员有金钱的需要，或者有人反对十一奉献时，如果我们作为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要上大学，老人可能遇到一些要医疗上的一些困难的时候，特别金钱上的时候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软弱了。哎呀，十一奉献每年要奉献拿出一万，把这一万拿出来给孩子或者给老人怎样呢？或者家人反对了，或者孩子讲了，我现在需要钱，你给我钱，你为什么要奉献呢？或者老人讲，你为什么要白白奉献？你怎么那么傻呢？我们的信心会软弱，在这些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就败下阵来，我们信心会软弱，甚至有些曾经做到十一奉献的人，也会发生信心的倒退，也会发生信心倒退。我们看一个教会，我们真是像前面讲到的，信心和行为要靠看得见来见证，信心看不见。所以神要我们把行为行出来看得见。有的教会几乎没什么奉献，教会的核心同工都是医生，都是收入很好的人，他们都不做金钱奉献，他们会讲金钱奉献吗？非常非常羞愧神，羞辱神，败坏神的名，败坏神的教训。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不在教会做十一奉献，甚至是做到了又开始不做了，会在教会当中产生非常的负面的影响。另外，我们在讲的教会做十一奉献的信徒只是少数人，在教会当中做十一奉献的只是少数人，真正你要做到的 20% 的人啊， 20% 的家庭，不管是单身家庭还是双亲家庭，还是个人的一个人作为一个家庭的这个单位来看的话， 20% 能做到十一奉献，这个教会的金钱是相当富足的。有的时候教会可能不到 5%，大多数人不做呀，大多数人不做，我为什么要做呢？当我看到那些不做十一奉献的长老执事啊，教会的同工，他们又享乐度假生活，又非常那么享乐，他们又享受教会的这种荣誉，又享受生活，他们不做十一奉献，我们为什么要做呢？当我们看到大多数人不做奉献的时候，教会当中不教导十一奉献，也没有人做十一奉献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中就会感受到什么呢？感受到一孤立的感觉，是不是？感受到一种边缘感，你没法去讲，你讲的人不理解，甚至说你做就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所以我们的信心在教会信徒中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负面影响什么呢？在北美教会啊，子女上什么名校，子女追求什么样的职业，有什么成就，自己的将来的退休计划如何，自己的那个旅游啊玩的这些享乐是如何如何，投资如何都如何，就讲到投资讲到钱的时候，这是那就脸上发光啊，得意之财的不是神的光，得意之财啊，他的那种骄傲的那种光。那我们在这种影响下，我们的信心是否会软弱呢？我们讲一下，我们的奉献是与神的单独的关系，不要靠任何人来帮助，也不要靠任何人来建立，也不要靠任何人来拖后腿，也不要靠任何人的负面影响，使我们远离神，是我们直接与神的关系，三角关系啊，一个三角关系，上面是神，然后你和奉献的对象，上面是神，你和奉献对象，你跟神立约以后，将你的钱奉献到神的家，不论是奉献到教会，奉献到福音机构，奉献到哪里，求圣灵给你看到，给你指示，是你的奉献能做的讨神喜悦。我在前面讲到了如何选择神的家，如何选择奉献的宣教机构，你可以去听那些专题讲座，就在圣经所教的金钱奉献的前面的专题当中。主耶稣说，他和信他的人都是不属于世界的，今天很重要，我们不属于世界的，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的信心和行为在神眼中是愚蠢和可笑的，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的。当我们讲到十一奉献，有的人十一奉献多的话，每年的奉献每年可以买辆新车啊，不是最高的那种豪华式的，其实中等的车能买辆新车，2-3万美金，他收入很多，20万、30万、40万啊，每年一辆车，每年一辆车，他觉得我傻不傻呀？ 在神眼中是太傻了，但神看这样的为忠心良善的仆人。当主耶稣再来之时，那些不信假信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将在地狱火湖当中永远的哀哭切齿，哀哭切齿。在主耶稣教训当中，耶稣真理当中已经讲到了，而曾经因为主的名被世人迫害羞辱和嘲笑的人，那些不属于世界人，在神眼中看为是渣子的人，将被主接入神的国度。神会对我们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与我们来享受天国的宴席，在新天新地当中永远与神同在，享受平安喜乐到永远。我们愿意走哪个呢？在人间的享乐弹指一挥间，在神的国度永远到永远，没有任何的时间的维度限制。今天这一讲我们进入小节当中，重生得救基督徒如何操练十一奉献。基督的信心与行为要在新生命中彰显。小节的我们就要突出一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须操练十一奉献。这种操练实际上是操练自己对神的信心，因为我们操练信心，我们信神信神信神，对神每天祷告信神信神，你没有实际行为怎么证明你呢？初代教会与生命摆上，说你现在说你信神，我把给你扔到狮子口里去啊，竞技场上把狮子放出来，狮子咬死你，或者你否认神马上放了，没事儿，回家享乐去吧。这就是信心啊，初代教会的信心，你说一句话生命就摆上了。在一些被极端破坏的穆斯林国家，你说今天相信了神了，下个星期是你葬礼，你们家里不仅要给你赶出去世界把你杀掉，因为你败坏了家族的名誉。这就是操练信心。那十一奉献叫什么操练？前面讲到了，如果你真是爱神的话，愿一切奉献给十一奉献，那点信心早就超过了。但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讲，重生得救的开始的时候还是很难拿出十分之一，所以我们要操练对神的信心，并且这每天的鲜活的信心，信心是活的，是进行时态。昨天信心已经过去了，今天信心只是在今天表现，明天信心还没到来，信心是鲜活的信心，通过遵守神教训的行为见证彰显出来。你今天怎样活，你说了什么样的话，做了什么样的事，就看出你的信心，看出你与神的关系。这种信心操练也是检验信徒是追求耶稣真理，还是写廉价恩典。片面讲解一信称义就是廉价的恩典。人的世俗神学讲的世俗神学就是讲到啊，来教会做些事情啊，就去行就很好了，这你跟就主要你这参加教会活动，你已经上天国，牧师就是已经应许你了。还有成功神学，还有这方面的教义，这些阻碍讲解耶稣真理的教义等等，要追求这些的，你不可能追求耶稣真理。信主前的行为与重生得救后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信主前的行为和重生得救后的行为是完全不同，因为信主前的生命和重生得救后的生命是不同的。信主得救前你心灵的状态和重生得救后的心灵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之前你是被撒旦掌管的，之后你被耶稣真理和圣灵掌管，你才要清楚耶稣真理和圣灵给你的教训。当我们活在主耶稣里，神的真理和圣灵就能帮助我们不断更新生命，不是停滞不前，不断更新生命。所以操练十一奉献刚开始操练十一奉献，我们拿着百分比来讲，你只能奉献 3%， 慢慢增加 5%， 增加 6%， 增加到 10%， 增加 10% 你再往前发展。我们现在是要求我们做到的是自己做到的是 12% 到 15%， 要超过十一奉献。有没有这样的操练呢？这是看得见的生命更新，包括了我们今天奉献的行为见证。我们要问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呢？有两个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两个问题。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呢？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呢？如果有的话，有没有操练十一奉献呢？如果没有的话，你去看我讲解的重生得救的命令实质讲的内容。如果有的话，有没有操练十一奉献呢？在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欺骗人，也不要欺骗自己。我们要看着镜子，镜子很有啊，你在家里都能找到镜子，你找一个镜子看着，用你的双眼看着镜子当中你的双眼，真诚的真诚的对着这个双眼，对着自己来说，对着自己来问这两个问题，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呢？看着自己，因为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神讲的心灵窗口是你心灵当中的灯，我们从这里进入到自己心里查看自己， 有的人是害怕与人眼光对视的，有的人逃避别人对自己的注视，他们就怕人看到你心中的想法。你要看着眼光问这样的问题，有没有重生得救呢？如果你要，你有没有做十一奉献呢？这个你是很清楚的，做就做到了，没做到不要撒谎。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主耶稣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真神，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不要撒谎，不要回避，不要让圣灵在自己心中哀叹，不要压制圣灵的感动，而要让圣灵在自己心灵中做感动的圣工，使我们能按照耶稣真理来更新生命，在主的新生命中遵行神关于基督奉献的命令和教训，一切命令一切教训。我们这儿讲到操练十一奉献，还没有讲到操练信心奉献呢。信心奉献超过十一奉献，那是更高的。如果我们第一步没做到的，我们怎么能更进一步的更新生命呢？今天内容讲到这里呢，我希望你对着镜子问这两个问题：我没有做十一奉献呢？我有没有重生得救呢？这两者是非常密切的关系。前面讲到了，你重生得救，你生命就能更新，因为你的心灵更新了，你的价值观更新了，你的生活方式更新了，自然你要按照神的命令做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并不难，我在下一讲当中会具体展开讲解。所以我也希望你呢，将你听后的感受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好不好呢？这电子邮件这个讲到活在耶稣里 @outlook.com， 你可以给我发过来。如果有什么意见批评指正呢，我也更期待，因为帮助我讲得更好嘛。有的时候我也可能有这方面有没考虑到，那方面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些偏差，你可以帮助我把这个补足我的不足，来使我讲得更好，来造就更多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主内同工的一个非常佳美的见证啊！我期待着你，我也希望你将我们活在耶稣里网站介绍给你周围的，特别是介绍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你如果听了我许多讲的内容，你知道我特别对教会内的失丧灵魂有沉痛的担心，沉痛，非常沉痛。我看到这些人，他们自由自在，他们没有什么见证，他们就好像认为就自己就得救了，在主耶稣审判台前能不能站立得住呢？为他们祷告，邀请这些主内弟兄姐妹来收听，还有家人亲友，你所认识人，因为我们网站还有很多的节目都是干货。一个听众来信讲到，你们都是干货呀，不是讲虚的，不是讲哲理，是讲圣经之道，圣经真理，耶稣真理，是讲这些。所以让我们一起传福音，一起邀请人们来听扎心之道。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将赞美荣耀归给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嫉恶如仇，那样的批判宗教的伪善，最后被宗教信徒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复活之后圣殿赐下圣灵来重生了门徒，之后又呼召保罗重生了他，使他进一步讲解你的真理，讲解背十字架，讲解效法你，讲解活在你里边的这些行为见证。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主，愿今天的信息挑战我每一个人的信心，让每一个人对着镜子来问这两个问题：我有没有重生得救呢？不是轻松的问，就好像站在死亡的悬崖上面对着火狐时问这样的问题。当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是否主耶稣的教训在他里面，遵守命令就住在主的爱里。主啊，你应许了我们这个教训，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经历这个教训，通过我们的行为见证来经历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每日的看顾，感谢你帮助我们来做十一奉献，操练我们的信心奉献。主，我们就将一切尊贵荣耀权柄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